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4月27号，公元2004年6月1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哈佛大学西藏博士生获得该校颁发的最高荣誉证。第四届西藏青年领袖研习会在美国举行。匈牙利支持西藏团体抗议胡锦涛时，警方拘捕中国代表。黄河源头玛多县再成无电线。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网页消息，在流亡社会成长的西藏青年洛萨森哥，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圆满毕业后，近期获得该校颁发的最高荣誉。他也是哈佛大学对两名最优秀的学生颁发荣誉中的一位。在西藏史上，藏人获得如此的荣誉纯属首次。洛桑森哥还获得了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的工作，这对未来在该大学中就西藏问题的研究和发展等方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哈佛大学在向他颁发的荣誉证上赞扬了洛桑森哥在哈佛大学亚洲部学习期间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洛桑森哥在颁发荣誉证书的典礼上心情激动地表示，本人在哈佛取得成就是离不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指导和父母的恩德。他还强调，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自己能够有机会到美国学习。他还感谢了哈佛大学中国法律系威廉教授和国际人权研究部亨瑞·斯蒂纳教授对博士论文的认真指导和关怀。他还表示，未来将会继续参与各种国际学者论坛会议，为西藏人民的正义和自由继续付出努力。被美国哈佛大学授予最高荣誉的藏人洛桑森哥，在毕业博士论文中还引述了流亡藏人40年来在民主制度上的发展和成就。洛桑森哥从小在印度东北部朵吉岭成长，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学校中高中毕业后，继续在新德里大学念法律系，期间还担任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职位。1995年在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留学生考试中录取，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学习过程中就西藏和中国问题发表过多次的演讲，并且在哈佛大学的各部门和各科系上就西藏问题发表过讲话，在各媒体和报刊中发表过文章。1998年受到国际法律助理委员会的协助，出版发行了一本《西藏人权与法律地位》的书籍。洛桑森哥平常同中国学者讨论西藏问题一案非常感兴趣，曾经同中国著名学者和留学生联合组织活动，其中包括2003年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时，组织35名中国大陆的学者和留学生在哈佛大学同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第四届西藏青年领袖研习会于今天开始在美国举行。根据主办单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出的消息，来自美国6个地区的西藏青年出席这一次的研习会。本月14号到19号为期6天的研习会上，将针对西藏青年之间发表相互的观点，促进未来在西藏自由活动方面肩负起带头的作用而创造条件。主办这次研习会的联络会员丹增顿德表示，本届研习会正处于美国总统大选阶段，因此这将有助于出席研习会的西藏青年加强了解和认识民主制度以及政治活动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起到有力的作用。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办的第四届西藏青年领袖研习会上，将对西藏青年一代就美国政府和参议院的执政方案、国际人权组织、各支持人权团体的主要宗旨和目的进行介绍，并且就通过政治宣传对民众起到如何的作用，以及媒体传播、和平非暴力的途径、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培训和指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德罗柱简增、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代表阿瓦扎杰将出席研习会，同与会者就藏中和谈与西藏流亡政府目前的政策进行讨论。研习会还特别邀请了中国民意人士，就中国人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为主题发表讲话。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认为，同西藏青年一起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他指出，通过举办类似的活动，推动西藏青年未来在社会上肩负起带头的任务起着有力的作用，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西藏人民服务的一部分。据了解，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本次的西藏青年研习会是第四届，第一届和二届曾经都在美国举办，第三届在欧洲比利时举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路透社消息，上周四，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的人士共计20多人，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当时，地方警察拘捕了一名随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中国代表。路透社还说，这名中国代表不仅挑衅和推开抗议胡锦涛的示威者，还把支持西藏团体人士高举的气球弄破。布达佩斯地方警署透露，作为一名外国来宾，被拘捕的这位中国代表被捕后就释放了。法新社报道说，上周四匈牙利总统为胡锦涛和中国代表设晚宴的时候，这名中国代表强行毒打抗议胡锦涛的示威者，警察随即拘捕了这位中国官员。由于他是一位外交来宾，因此被无罪释放。中国主席此次在欧洲四国之行的时候，还受到了波兰支持西藏团体的强烈抗议。胡锦涛在匈牙利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中，签署了经济合作的协定、环境和备忘录等6个文件。他于12号结束匈牙利的活动，转往罗马尼亚和乌兹别克继续进行访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青海日报报道说，持续干旱使黄河源头支流干枯，源头姐妹湖、扎林湖、二林湖水位下降，黄河原水电站因无水源补给，于今年1月9号被迫停产，黄河源头第一线马多再成无电线。被称为黄河源头第一线的安多果洛马多县城，入夜以后到处都是小型发电机的轰鸣声，居民就依靠这种小型发电照明。到了晚上11时许，小发电机的轰鸣渐次熄灭，12时左右，整个县城陷入一片寂静，再也看不到一处灯光。据马多县副县长介绍，上世纪90年代，国家为了解决马多县无电的状况，在二林湖口下游17公里处的黄河干流上动工建设黄河源水电站。2001年12月8号，黄河源水电站第一台机组试运行发电，结束了马多县无电的历史。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受连年干旱的影响，补给黄河的支流干枯，库区水位急剧的下降。2003年8月，黄河源水电站被迫停水，4个月后，水电站运行发电，但仅仅不到1个月，库区水位就降至发电死水位4267.78米以下， 正在运行的单台机组于今年1月9号又被迫停运注水，马多县再成为无电线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每隔不久就会被过后金粉变得形象臃肿，必须把金粉结成的颗取掉。这种瘦身过去每年只做一次，现在则是四五次。做了坏事的人因为缺乏因果的证件，不是去改邪归正，而是以只要肯花钱点灯、烧香、放生或给寺庙供养，就能够抵消罪孽。花的钱不过是以罪孽挣的钱之零头，从商业的角度绝对是合作的投资。色达五明佛学院一位僧侣告诉我，他认识一个藏族青年，把家里的200头牦牛全部放生。青年由此认为做了这件善事足以宽恕以后他犯的所有罪孽。他不知道在佛教因果相报中，一个因和另外一个因是不能混析和错乱的。放生牦牛和再犯罪孽是不同的因，各有各的果报，不能相互的抵消。这本该是佛教常识，但那位舍得把全家牦牛放生的信徒对此却一无所知。可见宗教教育缺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所导致，然而却不会带来中国当局希望的结果。例如那位藏人青年的理想是去印度参加争取西藏独立的军队，他并且肯定地认为只要为西藏独立斗争，死后都将往生极乐世界。这种话听上去已经不像佛教徒的语言，而是从伊斯兰圣战中说的。中国当局应该由此认识到，这位藏族青年的狂热和偏激并不是因为学懂了佛教的结果，恰恰是没有学懂的结果。按当局目前的政策把宗教搞乱，使宗教失去哲学内核和体系的框架，反倒是宗教更有可能成为任何人取舍的工具，大众的迷信更容易被酷欲煽动。一旦信仰失去宽广的眼界、多样化的空间和互为制约的平衡时，就会因为狭义而走向极端，宗教仪轨变成巫术，或众妖言，或旁门左道趁机而出，被装扮成教主的野心家控制，成为作乱的工具。佛教本是最排斥暴力的，然而既然有一个藏族青年开始这样想问题，难保将来不会有更多的青年这样想。这几年在康定、理塘、成都、拉萨、昌都不都已经陆续发生了爆炸吗？所以从长远看，对西藏宗教的毁坏不会给西藏带来稳定，对僧团领袖的逆向淘汰，除掉了坚持宗教原则的高深大德，留下投机效忠的势利小人。但投机者永远都会投机，未来无论有什么新变化，他们都可能立刻转变，并用另一个方向的极端表现去洗刷相反的过去。今天以世俗物欲引诱藏人淡出宗教，使他们投入独立的行列，也许一时能转移藏人对其民族问题的关注，但不会使民族问题就此消失，反而失去了宗教赋予藏人的慈悲心和行为的约制，未来可能导致更难控制的爆发。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